AM 1540 A1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旺市400公路南行线发生致命车祸，全线封路。普京宣布四个俄控乌克兰地区并入俄罗斯。多伦多市议员汤普森因为涉及性侵犯案被起诉。依家由文咏彤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在主要新闻方面，旺市400公路南行线警方正调查一宗致命车祸，全线封路。事发在今朝凌晨3点左右，在400公路南行线近 Bass Pro Mills。省警发言人舒密特表示，有目击者见到一架红色 Volkswagen 汽车高速从后撞上一部小型货车。小型货车上有4人，其中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伤送院。
That vehicle was involved in a collision, a rear-end collision with a minivan with 4 occupants. The 4 occupants in that vehicle, 3 of them have been taken to hospital with injuries. A 4th person from that vehicle, a female, was pronounced deceased at the scene.
Volkswagen 汽车的司机步行离开现场，警方呼吁对方自首。400公路南行线由 Rutherford 至 Langstaff 全线封路，以便警方进行调查。当局早前表示，公路会在大约9点重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主持新领土入俄条约签署仪式，并发表讲话，宣布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同泽波罗热地区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这4个地区在乌克兰境内，在俄乌7个月冲突期间遭俄军占领。俄罗斯在这些地区举行公投后宣布地区入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乌克兰袭击俄方新领土的话将会视为侵略行为，又说俄方不想发展核升级话题，敦促各方负责任行事。他表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将会完全并入俄罗斯，但他未有透露是否整个泽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都并入俄罗斯，抑或只是俄军控制下的区域。回来本地的消息，多伦多市议员汤普森因为涉及性侵犯案被起诉。他的律师说，担任副市长兼士加堡中心选区市议员多年的汤普森现时被控2项性侵犯罪名。律师说，2项指控和在今年7月在 Muskoka 地区发生的事件有关，涉及2名女子。多伦多市长庄德利发声明证实，汤普森现正被省警起诉。庄德利表示，严正对待所有性侵犯的指控，而由于这2项指控，汤普森现时不适合继续担任副市长及专责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已经同意并辞任这些职位，即时生效。省警现时未有交代任何有关案件的资料。汤普森的律师表示，他不承认指控，期望最终证明自身清白。在其他新闻方面，今日是本国第2个真相与和解日。原住民领袖表示，国民应该纪念寄宿学校制度下的生还者以及受害学童。一名领袖表示，国民可以在今日反思寄宿学校制度对原住民的影响，以及制度在本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纪念活动。在多伦多的尼敦菲立广场就有原住民日出仪式。而总理杜鲁多今朝就在尼亚加拉地区参与区内的日出仪式，预料10点会发表讲话。虽然真相与和解日是联邦假期，但就并非安省公众假期，所以学校和商店等都会照常开放，但受联邦政府监管的工作场所，例如邮政局、护照办公室以及银行，都会休息一天。意图逼谷发生致命车祸，一名揸电单车的人士死亡。事发在昨晚7点半左右，在迪臣甲27号公路以西，警方说一架车撞到一部电单车，电单车司机被撞跌落车，他伤势严重，当场宣告不治。另一架涉案汽车的司机就有留在现场，当局正调查事件，呼吁市民提供线索。泰国宪法法院以大比数裁定总理巴育的任期未有违宪，巴育可以继续执政。 法院指出，巴育的总理任期应该在2017年4月6号新宪法生效起计算，因此至今未有超过现行宪法规定的最多8年任期。换言之，在明年国会大选前，巴育仍然是泰国的总理。如果他成功连任，任期将会在2025年届满。至少两个组织准备在曼谷集会游行，当局为了防止裁决后出现混乱，宪法法院所在的曼谷政府大楼外大片区域已经划为禁区，禁止公众进入，直至下星期一晚傍晚6点。需要寻求政府服务的访客必须通过安检才可以进入。这节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稍后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下星期四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每台上限增至12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政府表示，过去一个星期本地疫情稳定，在安全情况下为顾及本港经济发展、市民生活和国际内地接轨，希望逐步调整措施，下星期四起会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餐饮处所每台人数上限由8人增至12人，宴会人数上限由120人增至240人，13人或以上出席宴会前要做快测。至于酒吧、酒馆、夜店和夜总会，每台最多人数由4人增至6人，维持要出示阴性快测证明。表列处所方面，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每组活动人数上限由8人增至12人。另外，邮轮公海游熔断机制取消。随住入院和留医的确诊病人减少，医管局表示会调回人手和病床以照顾非新冠患者。目前非紧急服务已经回复至80%，亚博社区治疗设施转为备用状态。至于为何仍然维持4人限聚令、安心出行有没有需要取消等，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需时审视疫情再决定。
事实上打了3年的疫症，很多不是新冠的病人其实都很需要医管局或者医院的服务，咁过去受到影响的情况都不少，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快可以复苏啦。咁系咪去到80%就即刻好似一粒掣咁就要开放晒所有嘢咧？正如我哋头先咁讲，其实嗰个开放政策，譬如讲入境检疫嘅安排咧，只不过系今个礼拜一先开始生效嘅。其实咁早决定佢究竟系有效、安全唔安全咧，其实就略早啦，谨慎咁睇啲数据啦，睇翻个疫情个情况，咁适时我哋会调配翻一啲或者放松翻啲社交距离等等嘅措施，都希望市民要耐心少少，真系放松嘅政策咧，只系短短几日啫。
另外，政府指出，0+3下可容许已入住酒店或宾馆嘅抵港人士，如果确诊可以自费原址隔离。目前大约有30间检疫酒店表示愿意配合原址隔离措施，当局会向业界发出最新嘅防疫指引，又认为喺酒店原址隔离嘅原则同居家隔离相若，风险可控。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另一方面，当局宣布香港新增40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10宗，输入个案就有213宗，再新增8宗死亡个案。在香港，疫苗通行证的适用年龄今日起降至5岁，有家长在安心出行程式加入子女资料，亦都有家长仍然带童针子外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岁以上人士今日起出入食肆和指定处所都要用疫苗通行证。有家长说放入安心出行程式很方便，亦都有家长仍然带着针子出街。
其实都挺方便的，你一一个电话全部可以丢晒了嘛。
加程式方便啦，带张纸去街很不方便的。
带针子出街。
为
什么？因为不一定成日一起的嘛。
我听说要针卡，所以我有带，带张纸来的啫。
亦都有小朋友仍然未打针。
未打針啊！哦，佢媽咪唔同佢打住，知佢唔放心，驚有事嘅話打出針。呢幾日會打嘅啦，應該正常都，係咪？你度度都唔使入去。
亦都有家長決定同仔女買住外賣先，唔入食肆。
2月份嗰陣時中嗰次嘅，佢打咗2針，咁唔清楚就外賣先咯，冇辦法啦。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五岁及以上群组已经有相当数目接种新冠疫苗，实行新的疫苗通行证安排是间接鼓励家长俾小朋友接种疫苗，而并非强迫打针。他说家长俾仔女打针之后，小朋友就可以去图书馆等公共处所，一旦染病亦都可以预防重症。
手续上的情况如果是可以解决到，例如是可以用纸本啊，或者现在的新出行已经更改到已经可以是一个程式存放几个人士的资料，迟些 家长是接受到用熟络了之后，其实是可以推到低一些的年龄层。
关日华又提到，据他所知，早前两名两岁幼童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面部肌肉无力的个案，至今未有在医管局系统见到，估计可能是来自私人诊所。他估计如果无需入院，病情相信属于较为轻微而并非较严重的面瘫，一般情况之下相信一至两星期就会康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一节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稍后回来会有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在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17222点，升56点；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5937点，升484点。这节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